生完嘅，就啱講完咗啊。咁跟住咧就會介紹咧呢一個涉論嗰個註釋者嘅生平。咁涉論嘅註釋者咧就有呢一個世親，同埋咧有呢個無象嘅釋啊。在兩方面呢有兩個在印度的這一個注釋的人。咁而比較重要的呢就是世親的注啦。點解呢？因為呢佢直接呢係發揮咗佢哥哥的一個思想，或者係繼承咗佢哥哥的思想，係加以呢去弘揚出嚟。所以我哋要睇呢，你會看到他說在中國人來說翻譯這個涉論釋有三個，第一個就是笈多的釋，另一個就是真諦，另一個就是圓藏，即是三個世親的釋啊。而無性的釋就只有圓藏的釋的這樣啊。那我們看一看世親他那個生平的話，一般來說的話，他頭頭是跟這個雪一切有部出家，那後來呢就弘揚這個雪一切有部的思想，到在他弘揚小城的期間裡面呢，就寫了一本很偉大的著作，就是一個驅舍論啊。那一般人呢就說他的思想呢其實應該屬於經量部的思想，因為他寫驅舍論的時候呢好像是弘揚雪一切有部，但是當他寫完驅舍論那個長行之後呢，就令到雪一切有部的人很失望，因為呢他裡面的內容呢其實有很多是根據經量部的思想來到批判了雪一切有部啊。咁呢、這個驅舍論咧，可以講話係小城裏面嘅一本好重要嘅著作啦。咁喺世親弘揚一個小城嘅同時咧，佢哥哥無象咧就係、是、已經由小城而轉向成為大城，並且咧繼承咧發揚微粒嘅思想。就因為哥哥見到啦，佢細佬啊，對大城好似冇乜興趣，甚至乎咧有一種覺得大城係並唔係佛説啊等等一個破積排斥一個傾向。於是乎咧，後嚟嘅哥哥覺得自己嘅身體都唔係咁好啦，可能咧就快要離開人世，所以咧就特登啦，就要度化佢弟弟，所以咧就佢有病嘅時候咧，就揾人差遣啊，叫佢弟弟咧就嚟去探病，叫佢嚟探病。咁於是就喺呢個時候咧，無著就揾佢啲弟子喺隔離啊，就讀呢一個十地經啊。咁當呢一個世親咧，聽到十地經之後咧，就明白咗大乘嗰個思想，所以後嚟咧就由大呢、這個小乘轉向去大乘，並且咧自己覺得好後悔，點解當年咧自己會對大乘嘅思想咁去詆毀或者去破斥等等，咁曾經咧就想話啦，自己咧係覺得將自己嗰個生命啊，即係覺得知自己唔啱啊，可能要自己點解會咁做咧咁樣。咁後嚟咧，佢哥哥咧就話：你既然啊咁後悔，不如咁啦，你將你嗰把口，你用把口去話大成啱啊，不如咁啦，你用翻呢把口去弘揚大成，咪得咯咁樣。咁於是佢弟弟咧，就因為咁嘅原因咧，就轉向大乘之後咧，就致力去弘揚呢一個大乘嘅思想。 咁由於呢一個咁嘅緣故咧，佢喺嗰個著作方面咧，世親嘅著作咧係非常之多啊。咁有所謂八部論主咧，一個咁樣嘅稱呼啊，就係八部論主，即係話你可以見到佢嘅著作咧係非常之豐富嘅啊。在这个世亲当他转向去大乘之后，那他所主要的工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他哥哥无着的思想继承了无着的思想。而无着，假如我们在上次的分析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说无着他的思想是去建立唯识的一个体系，刚刚在个体系上面叫做完成了一个有规模的体系，但是未够精密的。那么这个完成的体系呢，就反映在我们这本涉论上面，但是未夠周密，還有很多問題，有其他嘢是需要去更進一步加以去說明、弘揚、解釋的。所以呢，這個世親他做的工作就是將他哥哥的思想是加以有系統地去說明，去未圓滿的地方加以組織起上。所以呢，我們會看到在涉論裡面八色的思想未齊的，這個是我們讀唯識的人呢，我們要知道涉論的時候其實八個色的思想是未曾齊的，都是要去到世親的唯識三十眾的時候先有明顯地是建立了八個色。不過在涉論裡面已經有第七色撥拿色的初形，就已經很具體地是有很多的申述，或者有很多的一個建立的一個引證諸如此類。但正式要建立八個色，就要由世親的時候在他的著作上面才很有系統、很清晰地反映。所以我們說如果無著的思想沒有世親寫了這麼多的著作去加以去展釋、說明和將它補充的話，那這個唯識那個體系未必能夠有這麼完整或者有這麼周密。所以裡面呢，我們說看到唯識的思想體系的時候，我通常就會蒙著世親一起講，原因就是因為一個是一個建立，一個是一個發揚和將它完整起上來，兩個之間的關係是非常之密切的。好了，咁我哋睇一睇啦，這個世親嗰個著作啦，佢有兩方面嘅。第一面咧，就係將無著同埋微粒嘅論點咧，係大量咁樣去做注解。所以你會見到，前面所講過嘅著作，譬如《大乘莊嚴經論》啦，《辯中邊論》啦，《金剛波野經論》等等，《涉論》或者這個《六門教授集定論》等等，它都有注解的。而這些這樣的著作也都是儒家行派裡面一些很重要的典籍的。譬如我們今天去講《辯中邊論》《涉論》 堅啲，可以講話咧係整個瑜伽行派裏面嘅思想形成嘅一啲好重要嘅一個論點嚟。如果假如冇世親嘅注解嘅話咧，只有呢個長項，只有呢一個所謂嘅眾文嘅話咧，其實我哋未必喺今日可以讀得掂啊。咁除咗佢喺嗰個著作方面係弘揚或者係將微粒同無著嘅論點加以疏解以外咧，佢亦都第二個特色咧，就係將大乘佛教嘅經，佢做咗好多嘅一啲扼要嘅所謂嘅提綱挈領嘅説明。譬如在十地經上面有一本十地經論，在聖曼經上面有本聖曼經論，在個法花經上面有本法花經論，即是這都是對於大乘比較重要的經，它將它那個主要的精神呢是加以剔取了出來，而去說明去將佢嘅重點，將佢嘅核心係加以咧係顯佛。咁你可以見到啦，呢一個係除咗弘揚微粒無著以外，亦都將大乘裏面呢啲咁重要嘅經咧，佢係加以展揚。所以咧可以睇到咯，佢係去弘揚呢一個大乘嗰個精神。咁而第三方面咧，即前兩方面都是對於大乘的經典的注釋或者是展釋的一些著作，而後面第三方面呢，就是他個人的一個著作，是繼承無著的思想而去組織他自己新開展出來的種種的觀念。這些的著作就包括了譬如《大乘成業論》，大乘成業論是一本怎樣的書呢？小乘講一個業在部派在小乘的著作裏面有很多，他們施設了種種不同的業力的理論，但是都不完整，都有各種程度上面的一些破綻和不足。而世親寫呢本《大乘成業論》就是總結了過去部派他們對業的種種的思潮而覺得他們都有不足，而以大乘這個瑜伽行派的思想為核心去組織，去組織大乘那個業論的思想。那麼這個大乘的業論的思想梗係以個阿賴形式緣起作為整個中心點嚟到加以去展釋整個大乘嗰個對於業嘅問題嘅一個説明。咁我哋會知道，如果你有聽我哋第一二堂嘅話咧，你都會明白啦。整個佛教嘅發展喺個業嘅問題上邊，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記唔記得？因為由釋尊入滅而至到佛教開始分裂的時候，部派佛教要回答的就是在一個無我的大前提之下，怎樣和業力的一個關係的說明，而展開了一個新的说明。所以呢，就因为这个说明呢，导致到在部派内部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分歧，而产生有成超过20个以上的不同的派别。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小乘或者这个部派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业力的问题上。 紙個業嘅問題，一路撕鐵都冇一個全滿嘅答案。於是乎，一路去到大城出現嘅時候咧，用空嘅觀念咧，就將依個業嘅種種嘅撕鐵咧，業嘅種種嘅撕鐵咧，暫時咧係停止咗，因為用一個空嘅超越嘅方法咧，將所有嘅撕鐵咧都視為係一種世俗上面嘅一個演繹，或者一個説明，或者一個分別。所以佢就覺得喺空嘅大前提上面，要超越上面唔需要咁樣撕鐵，得唔得？但係呢一個問題一路隨住大城波野中觀嘅流弊嘅話，又要翻轉頭喺空上面都要作出撕鐵啦。呢個妙有係需要喺空之後去講佢點樣入。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又回復翻喺大城嘅立場。應該怎樣去演繹，怎樣去說明業的問題。所以呢，世親就因應著無障已經建立起的一個阿賴耶識理論的體系，於是乎呢，重新將整個業的問題呢，就站回在儒家行派的角度去撕鐵整個業力的理論，而要建立佛教在無我的大前提之下，有效地去說明整個業力的生死流轉，而在個思智的過程上面，就可以回答到在無我之下，怎樣可以我們的業能夠不斷生死相續。於是這本著作可以講話就標誌住一個咁樣嘅大成嘅立場，而去總結整個業論嘅一本著作。咁你見到佢具有一定嘅劃時代嘅所謂嘅整個終結，將個問題去總結咗，而將個拖住佛教裏面未曾解決嘅問題咧，係正式宣布呢個問題已經到此為止等等咁而另外二十論就係牽涉到一個唯識無境嘅問題而三十論就正式去建立唯識嘅體系，點樣喺呢一個法識自無我同埋三性唯識嘅啲觀念之下，去演繹整個所謂嘅宇宙萬有，得唔得？演繹整個宇宙嘅存在，係同整個唯識上邊以法識為中心这个法式的显现，有所谓的一切的所谓我和法的呈现，这种一切的我法基本上最后归入这种无我为基础，而能够同这个真正的唯识的精神去契合，行不行？所以你会看到最后由法式所展開的這個我法，它的撕切已經撕切最後回歸到由法式所撕切的這個我法本身的本質是無我的這種無我最後歸入就是唯識，這種唯識亦即是所謂三性，行不行？你會看到它會對宇宙萬有 就運用了白色的身體來到加以有效地說明。以個展現的話，簡單地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我和法能，知道嗎？我們一般世人很簡單的，這個身份就是一個我，我見到所有東西叫法，明白嗎？第一個我法不外乎是八個色的呈現，八個色的活動而已。而在這八個色的活動的大前提上面，它就是無我的，要無我才能夠入到真正的唯識。所以在八色的大前提之下，所講的唯識是與無我是扣住的，並不是在八色上面所講的色是有我的。所以一般人，尤其是後來去學唯識的人，他在八個色上面講緊下，好似覺得有個我，好似柯賴耶色的我咁樣。依個係同整個唯識最核心的精神咧，基本上都是背道而馳，係咪？因為你要看到在整個八色展現說明呢個宇宙萬有的同時，其實就是二無我，就是才至叫唯識才入到。如果你冇咗二無我的話，根本入唔到唯識。而咗二無我就是展現住整個法式所開展出嚟嘅我法，就是呢種二無我啫，得唔得？所以喺個關係上面，你會睇到三十種咧，係從一個體系嘅建立嚟到講。而涉論的時候呢，他是去將整個柯賴耶識，他只是講很少怎樣一個柯賴耶識的存在，但是跟著很大量的篇幅呢，他做什麼呢？就是駁斥或者去引證部派講的那些有關業力的施設的那些名稱的東西，其實這個在在不同的角度來 講，其實可以叫做柯賴耶識，得唔得？又或者去駁斥某一些的講法，佢唔係好究竟，或者去證明某些經論上面所講的嘢，其實就跟柯賴耶識冇乜分別。你發覺咁樣的演繹方法是表明了咩嘢咧？就好多人唔信噶嘛，好多人仲未接受到呢樣嘢噶嘛，所以佢咪要用咁嘅方式去喺佢著作上面去反映同表達出嚟咯。你唔信啊嘛，嗱，你有咁多嘢唔信，好啦，我哋要將你咁多嘢嘅唔信嘅嘢咧，慢慢證明俾你睇。嗱，你咁樣諗法嘅嘢咧，你其實就的士柯賴形式。嗱，咁多以前講嘅嘢，其實同柯賴形式唔係好大分，明唔明啊？又或者再在經論上面見到的嘢，其實所講緊呢啲嘢就是柯賴耶識等等，啱唔啱？所以你要看到咁樣的過程嚟講，涉論能夠對整個唯識，即係定咗有柯賴耶識之後咧，很多問題先至容易講噶喎。是吧？你看如果你定不到柯賴耶識，你就講不到生死論，你講不到業力前後的相續，是吧？講不到的。但是當柯賴耶識一確立的話，業力怎樣生死相續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下來的問題就會解釋怎樣相續法。是啦，這個是可以相續的，用什麼情況來相續呢？是吧？那他就會開始去建立，去說明，更周密地說明柯賴耶識如何令到我們的業是由過去到現在，現在到將來，這樣無盡的相續，真的。所以你會看到世親在做的功夫 就係、是、因為安拉耶識已經確立，所以佢要根據佢為中心去睇總結過往嘅前六識，再講喺一個識上邊，啲前六識上應該有個所依嘅身嘅識，所以所依嘅意，而呢個意本身又係顛倒嘅喎，因為我哋整個前六識都係同呢一個我執啊法執聯繫住噶嘛，但係阿賴耶識又唔係一種染污嘅，因為如果阿賴耶識係染污嘅話咧，根本就唔可能會有清淨可言啊，所以阿賴耶識又唔可以扮演呢個咁樣嘅所依嘅角色，因此咧就要有嗰個意傳統裏邊個所謂嘅意。就作為了要解釋第七個心，所以第七個心呢個根源，亦都作為整個生命之所以習染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根源。於是乎由阿賴耶識建立之後，發覺用阿賴耶識作為前六識嘅所依咧，喺理論上係出現問題，亦都唔完滿嘅，得嘛？所以一定要建立一個顛倒的第七色，然後在顛倒第七色作為前六色的所依，那它才能夠圓滿解釋了生命為什麼我們現在是有種種的劣根性的無明、我執等等的生起在我們的生命上。所以呢，世親就根據咁樣嘅大前提，就建立咗一個唯識三十種法式嘅思想。所以你發覺三十種係從正面去建立整個唯識嘅理論體系，而又由八個識去説明咗所謂宇宙萬法嘅整體上嘅存在，不外乎就只係喺我哋嘅識上面嘅一種所謂色嘅轉變，或者色自己現起上見兩個唔同嘅面，得唔得？而依個見被見嘅所謂相，就係整個存在緊嘅法，而能夠見嘅咧，就係我哋所謂嘅色嘅心，得唔得？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你發覺好簡單就歸納咗為依一個我同法，能取同所取。咁而依個個觀念喺邊度嚟咧？其實涉論嘅喺依個辯中辯論嘅時候，已經好清楚咁將人嗰個顛倒嘅虛妄分別去表現，而成為能所兩種嘅實在性咯。所以我要繼承依個觀念咧，帶入去識嘅討論上面，識好自然就有呢個能所嘅兩邊嘅顛倒，係咪？而種顛倒係點嚟咧？因為有第七識嘅部分做基礎，所以我哋現起嘅識就有呢種顛倒。咁所以理論上啊，佢係一路承接過去嘅經典，一路再將佢總合，將佢嗰個特質不斷咁由好少嘅部分一路擴闊，得唔得？所以我哋睇一個思想嘅形成，一個思想嘅發展，我哋需要將佢過去相關嘅一個派別嘅體系咯嘅思想，係要一路咁樣去收集嘅，嚟到整體去睇。如果你喺辯中辯論以前所睇嘅色的觀念和辯中辯論以後已經是不同，你由辯中辯論而走到去涉論的時候所講的色，和在辯中辯論所講的色又有不同，行不行？就是同一個觀念，就是同時一個字，所謂色這個觀念，但是就只是在這個觀念上面呢，你已經見到在不同的 的理論，不同的思想，於是同一個展，它的內涵它越來越豐富，得唔得？所以你見到個色頭可能綠色，跟住再講落去就一個虛妄的分別，咁樣嘅所謂色，啊，虛妄分別嘅色咧，包括咗能所喺裏面，啊，然之後又講到啊，呢個色裏面唔止六個，有一個潛在嘅，有顯有隱噶嘛，啊，咁於是有七個，啊，咁然之後再去到涉論嘅時候，又覺得呢六個色所依嘅係二，只有七個。是基本上叫有七個，再加上可賴耶才可以叫八個，但他又未建立真正的法式，行不行？所以你會看到，即到在涉論的時候所講的個色的觀念是包含了前六色，包含了二，包含了可賴耶色，這樣來到講個色裡面的個內涵那個意思，這樣咁然之後去到世親嘅三十眾咧，就將個二正式定名為第七色。咁你發覺喺唯識三十眾裏面所講嗰個色，佢會講到色自己會能變嘅，係咪啊？色能變嘅觀念其實就係色嘅虛妄分別咯，得唔得？色本身係會顯現成一種能取所取的顛倒嘛，咪色會能夠變起呢兩份的顛倒咯，得唔得？明唔明？所以呢個觀念唔係佢到三十眾嘅時候自己創出嚟，而係喺過往裏面討論個色嘅觀念嘅時候，一路咁樣加咗好多嘢入去，越嚟越周密咁説明一個色係點樣嘅結構，點樣嘅性質。咁樣嘅一個情況之下，你睇下，淨係一個色字，係咪已經變得好複雜？明唔明啊？佢越變越複雜嘅，佢會，所以就因為咁樣嘅基礎下面咧，你會睇到世親所建立嘅所謂唯識嘅體系，就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話，所有嘅只有唯識，得啦，而你未曾去到世親的時候，你想這樣講一個這樣的色是不可能的事，等於你未經歷過涉論，未經歷過辯中辯論等等，你根本不可能講到世親三十眾裡面那個色那個觀念出來，等等。那一個思想的形成，我們需要看這麼多的，所以世親你要看到它的角色，即是整個瑜伽行派上的角色是非常重要，因為個理論是建立了，體系建立了，但是要將這個體系變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而能夠將個完整的體系開始去說明整個現象界的問題，無著仍然處於一個點啊？我要建立一樣嘢啫，上，但係世親就已經喺佢哥哥建立基礎下邊，佢可以用呢樣嘢去話俾人知嗱，整個宇宙萬有就係同呢一個嘢點樣構成嘅關係，得唔得？就喺一個咁樣嘅關係之下，整個宇宙嘅現象就會咁呈現起啦。咁當佢完成咗一樣嘢之後，就等於佛陀話：由緣起，所以有一切嘅原生法嘅理論一樣。不過佢唔用緣起啫嘛，佢而家用咗咩？用咗唯識啫嘛，明唔明啊？由於唯識，所以有一切嘅現象，有生死輪迴，有種種我哋所見到嘅嘢啫嘛，得唔得？所以佢將去到瑜伽行派在整個佛教裏面改變了什麼呢？就改變了一個這樣的大前提，得嗎？古前提只有兩個字就改變了，以前在佛的年代裏面就說由緣起，所以有種種的萬 的身体，真的只有五比一，啊，所以原生法就会生起啦，真的。去到瑜伽行派的时候，他又换了另一句说话，就是因为阿赖耶识，所以就会生起整个宇宙万有。而在这个生起整个宇宙万有的同时里面，有些人是颠倒，所以他的生死论。有些人他能够有种正见，见到怎样为释法，于是乎他就能够可以解脱。真的，其实就差了那么多，真的。但不过要解释的情况之下，你讲什么叫为释和讲什么叫缘起，就是两回事。它中间不是没有关系，它中间是要加入了什么关系呢？由缘起这个释尊所讲的因缘生法这样的关系，去到为识中间是哪个部派，哪个波野、中观以及种种大乘思想的发展之后，到微辣无着到细亲才讲到这句说话。所以讲这句说话的时候，就包括了过去里面这整个系统，这个整个佛教里面的思想都在发展的过程。由小乘在佛陀最初就这样用业来到解释我们生死轮回的问题，啊，人啊觉得 OK 接受了，原理就搞定了。到部派要用业力来解释的时候，很多不同的观点出现了。去到波野，他用空的业力的理论来到解释，都解决过一段时间，又再到用中观这样的方式、气论的方式来到解释，又一段时间，但是最终都要走回到用瑜伽行派、用阿赖耶识原理的方式，整套业力的理论要重新思考，才解決了這個業力怎樣去說明生死輪迴的問題，真的就是一個這樣的觀念。其實整個大乘佛教的發展裡面，這個這樣的觀念已經解答了，其實又經歷了整個千年的人的努力，一路將這個問題，啊，從矛盾或者思切不夠圓滿，最后达到去用唯识嚟咁样嘅体系去思切，觉得几好喎，唔错啦，已经啊可以解答到好多我哋想需要质疑嘅问题等等。咁呢个就系世亲里面嘅三十种，你会睇到，又或者世亲嘅三字圣论都系佢嘅一个属于比较有自己观点。的一些著作，啊，他们将三字性的思想也都是透过，一种，由最初的三字性的一些观念，他们综合而最后总结三性的一个特质的一本总结性的一本著作，是专门去讨论三字性本身那個基本的觀念，或者個三字性的特質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等等，啊，所以你會看到，世親除了對無著、微粒的論點著述，將大乘的經典他要將他精神去點題之外，另一個就是建立唯識的思想體系，對大乘的一些問題作一個總結性的一種建立，這個是它那個重要性的地方。另外第二個，注釋者就是這個無性，無性 究竟係乜嘢時期嘅人咧？大約推知咧，呢、這個人可能都係公元六世紀左右，之後喺玄奘比玄奘法師早少少啊，一個人啊，即可能六世紀至五，即公元500左右啊，呢一段時間嘅人，即500到600之間。幾個時間的人咁樣啊，咁而玄奘法師咧，大約就由呢個600至到六幾嘅時候的人，咁所以變咗咧，佢係相差埋幾十年，至到100左右啊。咁之前嘅人點解冇翻譯到啲著作咧？因為你要睇到真諦啊，或者吸多嘅嚟到中國嘅時候，先至係。道問或者五嘅中間五幾啊，或者五三幾啊，五六幾啊咁上下時間，所以變咗可能咧呢、這個時候咯，無性佢先至喺印度裏面啊活動緊嘅時代，所以變咗佢嘅注述未必有咁快咯，就傳到過嚟中國，變咗咧就等到玄奘法師去嘅時候咧，先至能夠將佢嘅著作咧。是帶到嚟中國的原因應該係呢個啊。咁而根據無性嗰個涉論式嚟到睇咧，一般人就認為無性嘅思想咧係同安慰嘅著作有一定相關嘅地方。即係話咧，有呢個無性嘅啲觀念咧，有嗰個同安慰係可以相通啊。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咧，這個人咧，佢除咗有一本涉論釋之外，另外仲有一本就《大乘莊嚴經論》嘅著啊。這個人有一本《大乘莊嚴經論》嘅著，咁而呢本著作咧亦都係無著。嘅一個著作嚟嘅，咁樣，咁呢本著作中國人就冇翻譯到，喺西藏有嘅呢一本，咁啊，咁亦都有一本裏邊就話咧，佢嘅思想係同有相為識，亦都有一定嘅密切嘅關係，即係同陳南嘅思想有一定嘅關係，咁啊，咁呢個裏面咧。大致上，咁我哋已經講咗兩個論師嘅一個大約嘅心情。不過，照我哋而家所睇到嘅無性嘅涉論式咧，有一啲觀念反而係同真諦咧係比較接近啲，同真諦係比較接近啲。咁呢個可能咧就係同佢嘅思想同安慰。是本身有一定的接近是可能有關，因為我們上次分析的時候都提過真諦的思想是接近安慰那邊的系統，真諦的思想是接近安慰那邊，所以無性的思想 和這個安慰是接近的話，自然它的涉論式也都會跟真諦所翻譯的一些思想和觀念亦都會有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相關，那這裡面亦都提出了就說玄奘法師呢他的系統呢很顯著地是跟真諦安慰的系統是有一些距離，咁呢個係我哋要承認嘅事實嚟嘅，即係我哋唔能夠因為玄奘法師喺中國裏面好崇高嘅地位啊，咁我哋就眯埋隻眼咩都睇咁啊唔得嘅，即係我哋要接受一件事實，玄奘法師個系統咧係新派嘅，呢個係一個大家都要接受嘅事，因為唯識。 在整個系統上面有古學有中學的話，這個古學的系統呢是真帝安慰那邊的系統，他們那個說明的方式對於唯識怎樣建立法和後來金學去建立呢是有些不同的出入，所以一個會叫做無相唯識，一個叫做有相唯識，是有它的原因在裏面。而這個也是唯識由無相走向有相的話，亦都係形成咗後嚟因明啊嘅理論，能夠喺唯識思想裏面大行其道，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陳蘭嘅建立，整個唯識或者因明，就因為佢將唯識建立成為有相唯識，咁先能夠喺個整個知識體系上面咧。是可以用這個有相唯識的觀念去建立它的因明的一個討論，和一個知識的一個認知的一個建立，它有一個很 特殊的原因在裡面的背後。如果不是的話，那個特點我們就看不到的，好嗎？就因為它有一個有相唯識的建立，所以同外面討論的時候，在個辯論的過程上面就有多嘢係唔同，先咗去納量，先咗要去破清啊種種嘅問題。如果假如佢自己都喺個無相上面咧，佢自己墮喺一個知識上面咧，唔能夠用世俗嘅思切咁樣見啊，得唔得？所以在這些地方，我們要知道它在個發展的過程上面，它有一個特殊的一些限制，而這個唯識圓藏法師所學的個唯識系統，亦都代表了有相唯識和無相唯識之間在面臨一些討論上的問題上面，圓藏法師去印度的時候，印度的唯識學是處於一個面臨一個很大的在思辨上面的一個缺陷，而令到唯識是無法去回答的，就是因為那個唯識體系上面去講到那個相的生起的問題，在如果在一個見到的時候的一個問題，如果見到的時候的相不是相的話，那見到這回事根本就不是事實，因為你見到的時候是無相的，所以呢，在由唯識的理論體系上面，圓藏法師去到印度學這套唯識，而後來提出這個相生起的相有一個叫做協帶的一個特質的時候，才能夠將整個唯識那個理論重新確立回來，而能夠令到唯識的思想再度在個辯論上面可以站得住的，就因為這個有相的唯識的重要性，而這個相是需要協可以除了變起的這個相之外，還可以協帶的，這樣的時候才令到整個唯識的理論上面所講的一種知識，或者在一個見到的時候所見的相是虛無的，所以在我們要理 一個思想要發展，一個思想嘅演變嘅同時裏面，其實我哋要對呢啲問題咧，我哋需要有一定嘅理解。所以如果唔係去到呢啲咁深入嘅探討咧，一般人學唯識咧，其實都冇乜大意義。因為你唔知道究竟佢講緊啲咩問題啊？點解要講咁複雜嘅嘢？點解要由苦學走到去金學？就因為佢哋喺辯論上面出現咗一啲問題啊！佢同當時印度唔同嘅系統嘅思想喺度互相去辯論呢個真理嘅過程上面，你辯論唔到話咧，即係你自己嘅理論、自己嘅體系嘅建立咧，就無法去建立起身。咁如果你建立唔起嘅話咧，至成套都有問題，得唔得？咁如果就喺嗰個辯論嘅過程上，佢哋需要去走一個咁樣嘅發展嘅路，所以對於一般人嚟講，都冇乜意義。講到咁精密、咁明細，對於佢哋嚟講冇意思。佢哋嘅意思就話、是。我根據你所講的實踐去修行，我能夠放低我的煩惱，令到我心裏面比較開朗，令我心裏面更加愉快，我已解決曬我問題。至於你兩個拗嗰度邊個笨，拗完之後哎呀死啦，拗輸咗，成個理論睇下唔得啊咁樣，對佢嚟講冇乜意義。所以你自己學佛都係一樣，即係你而家選擇嚟學一個咁。複雜的體系咧，其實你都係要預咗咧，你學得咁複雜嘅背後嘅原因，你係有一種承擔喺裏面嘅，叫明唔明？之後當同人哋去討論，當有人去問到啲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你係需要疏通一般人認為嘅死結，認為冇可能，或者認為係唔啱嘅嘢咧，你係需要喺方面去澄清。而令到個理論、令到體系可以去確立，咁我哋先學到啲咁複雜、咁周密嘅嘢，先會有一定嘅意義。如果唔係嘅話咧，著重實踐夠。好啦，咁有關呢兩個注釋者，呢兩個注釋者嘅特點。亦都講咗，咁而呢兩個注釋者雖然你發覺世親無可否認佢一定係苦學噶啦，唔使講啦，佢係苦學嘅一個奠基者嚟噶嘛，係咪先？一個無性嘅色亦都係傾向呢邊，但係有一點我一定要知，呢、這個圓藏法師翻譯完之後咧，世親係走咗嚟見喺圓。在圓藏法師的翻譯裏面，世親的色是很明顯地是就住了用金學的觀點去說明的，或者是當不少是偏了去金學的某些方式上面去說明這些有關的理論體系。在這點就是為何近代的人去提出圓藏法師的翻譯說他不行，不是那麼忠實的原因，明白嗎？他不忠實不是因為他刻意要忠實，而是因為他在他學的過程裡面已經是發展到唯識金學的一個比較一個新的高峰，古學已經是在他們眼中是已經是一個時代的過去，他是需要用金學才能夠將這個唯識的體系帶到新的高峰。所以你要看到他翻譯世親他們觀念的時候，是很自然用了金學的方式去演繹他為何會這樣講這套理論或者思想，是不是？所以有呢一點咧，就係我哋睇中國人嘅翻譯嘅涉論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嘅。咁我哋難讀嘅原因就係、是。 既然有金學，但係原來又應該古學，咁你諗你點教？得唔得？所以你發覺涉論難讀咧，就唔係本來應該唔係涉論本身呢本書難讀，而因為我哋翻譯咗之後，我哋中國人經歷咗個咁樣嘅特殊嘅翻譯嘅時代上面嘅問題，得唔得？所以變得難讀，原因係咁，得啦嘛。咁但係雖然點都好啦，佢對於古學某一啲嘅翻譯咧，佢因為佢個目的唔係想要特登改咗古學啊嘛，知唔知啊？所以有啲某啲嘅文字啊、風格啊，或者係啲內容上面，有時你係可以透過啲文字咧，睇翻見古學本來嗰個性質。不過佢解嘅話咧，佢係用佢譯嘅話咧，用咗佢嘅觀念去譯某一啲嘅名詞啊，譯某一啲嘅説明嘅嘢啊，嗰類嘢，佢唔係刻意要扭曲，將呢個古學去扭曲，佢又唔係咁嘅意思。所以我哋有時係需要諒解咧，佢本身嗰個特殊嘅處境嘅，明唔明？嗱，所以呢度裏面有本人嘅指責。有佢嘅背後嘅原因，即係佢嘅指責又唔能夠完全啦，將佢嘅指責變成咗事實之後，好似覺得原狀嘅嘢咧，就好似係將古學嘅原意扭曲咗，我哋唔需要睇啦，又唔係咁樣極端，得唔得？即係假如我哋用咁嘅心態睇嘅話，咁我哋就將好多嘢都抹殺咗嘅，就。只要我哋知道有個情況，但係亦都會從佢嘅文字上面見翻古學有時係點，就正如我哋睇解《心學經》，我哋睇《辯中篇論》，我哋睇儒家《師地論》，都係原狀法師譯嘅，明唔明？但係你仍然有手多文字上都睇翻古學嗰、那個原意喺度喎，可以得唔得？因為嗰個係咁寫佢照應嘅。但係去到一啲咩地方，喺啲理論嘅演繹上面咧，就好容易變咗質。純粹某一啲嘅觀念嘅描述咧，可能個變質唔會咁大，因為嗰啲字眼係咁寫，照寫翻出嚟。但係喺一啲帶有意義嘅味道嘅地方，又唔係只係用翻就咁寫到出嚟嘅意思，而係個消化。佢嗰句嘅精神先能夠譯到嗰句應該點講嘅地方咧，就一定加入咗佢嘅觀念，可唔可以啊？咁樣去睇嘅話咧，我哋就會更真實睇翻我哋而家涉論嗰幾個譯本嘅一啲局限，或者可以講埋佢嘅特質係點樣。其實相反嚟講，我會睇翻。就算你話西藏嘅譯本，都應該有呢個問題。即雖然我唔懂西藏，但係照常理去睇嘅話，喺西藏咁後期去翻譯呢啲著作嘅時候咧，其實佢唔多唔少，同樣係受到咗局限嘅，呢樣都啊。不過只係話我哋點樣去理解呢啲問題，點樣去？將問題再澄清翻咁解好啦喎，咁我哋咧就講完咗有關嗰、那個注釋者啦。第三，涉論研究嘅文獻資料，近代嘅注述涉論都唔少嘅，咁我哋可以都睇一睇，包括我哋。而家亦影咗俾大家一本漢譯四本對照啦。有黃欣陽嘅《索》，如果假如大家需要，你可以自己買嘅。或者印秦法師嘅《講記》，咁另一本比較少人知嘅，就一個密林，即使呢個慈從法師，呢個人係學佛教嘅，學中文嘅，應該。呢個係一個近代嘅法師，即係文初嗰段時。嘅一個法師嚟嘅，咁 佢呢本著作就收咗喺《普惠大藏經》裏面第147冊。咁呢本藏經又比較少人有，圖書館通常都有嘅，因為佢都係文革嘅時候咁上一出嘅啫。所以變咗咧，要揾呢本大藏經就唔難，不過咧喺市面一般就未必有得買。咁就照知最近金陵黑經小店將呢套大藏經係重印嘅，係打過曬，好似再打過曬重印。咁佢唔知點解揾唔到啲幾冊啊，就揾我哋智聯嗰邊借翻嚟再影過。我早兩年我記得咁唔知見咗邊一冊佢冇嘅，都揾我哋借影咗翻俾翻佢，咁佢再印過。就金陵黑經處嗰邊出咁樣呢本大藏經有咩特點咧？呢本大藏經咧，就有特點就係佢盡量將近代發現到好嘅版本，而喺大正藏有冇嘅嘢，佢係加埋入去，即係個好處就係咁，得唔得？但唔好處喺邊度咧？就要再執個字咯，你都諗都諗，佢再執個字咧，有咩結果噶啦？係嘛？錯嘅嘢一定多好多，明唔明？呢個世界就有利有弊。同埋呢本藏經咧，就係收入埋民國嘅著作，所以呢個近民國嘅時期嘅人嘅著述咧，佢都收埋入去嘅。所以呢個詞蟲嘅涉論嘅遺記咧，都收入去裏面，就咁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以前都提過啦，就係旅程所譯嘅涉論，就係正德所知依呢一品嘅啫。咁另外就有啲近代嘅一啲著述啦，譬如歐陽志嘅所寫嘅涉論嘅大意。咁呢個其實喺邊度嚟咧？就喺藏要裏面。金陵黑經著作出嗰本藏要咧，其中就收入咗涉大成論，咁而喺涉論上面咧，歐陽照都為佢寫序，咁啊將呢本著作嘅精神就勾咗出嚟。咁所以如果你想去睇佛教裏面重要嘅著作嘅大要嘅精神咧，又要名家嘅咧。同你為嗰本論去提高揭領咁樣去寫本論嘅大意咧，咁你就應該要睇歐陽照嗰個藏要裏面嘅序啦，明唔明啊？所以好多人都即係你睇書要識得去睇啦，就咁樣去識得去睇，即係成本藏要裏面你覺得讀唔讀啲經咯，一本經再印過再對過下啦咁樣，但就有啲人就忽略咗啦。在这一套藏要里面，欧阳照为这一套书写序，咁佢嘅序唔系普通人写嘅序，一个名家嘅话，佢将嗰一辑或者系边啲嘅特别嘅注在特登为嗰本书去写序，即是话咧，佢将呢本书佢消化咗之后，佢嘅核心主要嘅精神系咩嘢？佢用佢嘅方法去話俾你聽，而係用好短嘅篇幅，可能係一兩版，佢就會將成本書最重要嘅精神勾曬出嚟，明唔明？就等於呢一個歐陽照會有個儒家師地論嘅序一樣啊嘛。你讀儒家師地論，梗係睇下歐陽照嘅序啦，佢嘅序啊都成咁厚噶嘛，百幾頁噶嘛。因為儒家史理上成一百卷啊，你諗下，佢大約用百零頁寫個序，就將呢本成百卷嘅書嘅精神勾出嚟俾你知喎。但係你又唔知道成本儒家史嚟講乜，咁你係咪要睇下佢篇序咧？明唔明啊？不過一般人睇都睇唔掂，又要儒家史人一年喺度死。因為你想想咁複雜所討論緊嘅問題，佢係要將佢精神勾咗出嚟，又要將呢個勾咗出嚟之後，將佢自己所分析嘅嘢話咗俾人聽。 係嘛？代表佢點樣理解到呢本著作？咁你諗下，係咪將佢一生裏面讀呢本書嘅體驗、讀呢本書嘅理解、讀呢本書嘅心得都交代埋？係咪一定要好濃縮啊？啊！咁所以變咗歐陽劍咧，佢重要嘅嘢咧，其實好多時就喺佢呢啲序裏面，係咪？即係你要睇歐陽劍啊，嗰、那個除咗佢嗰本《唯識講義》，佢裏面可能會將成唯識論裏面啲好重要嘅唯識嘅觀念啊、精神，佢點樣去講解演繹之外，佢對於好多嘅大成或者對於小成，佢自己重要嘅典籍，佢嘅讀書心得，佢點樣睇呢啲著作啊？咁你又需要睇佢呢啲序，你先能夠睇得到啊。咁所以有時咧，即係讀書咧呢種見識咧係非常重要的。即係你讀中國嘅書，我哋叫呢種叫咩？叫小學嘅閱讀啊。即係點解咧？我哋一般嚟講喺，譬如你話喺晚清或者係清代咧嗰種訓古學裏面，啊去讀呢個訓古嗰啲章文字，加以去啊睇佢點樣解啊注注咧，其中嘅所謂小學咧就係訓古，再加埋咩咧？我哋要知道書目啊，睇書要有書目，要講版本。呢本書嗰個版好唔好？係咩時代印？印嘅時候嗰個校對精唔精？啊，會唔會好多錯漏？啊，一本某一本嘅著作，某一個版本先至係值得讀，其他邊版本係唔值得讀？咁樣喎，因為你如果呢度選擇你都唔識嘅話，根本你攞住一本錯漏百出嘅書，你想去解得通佢嘅話，都唔使旨意啦。啊，嗰句本來你印錯咗，你想去解掂佢喎，咁咪即攞嚟解你自己，係嘛？係咪啊？所以點解佢哋要揾版本嘅？盡量揾一本最少錯漏嘅書。啊，佢哋要講書目啦，就係去講呢啲版本啦，係咪？同埋某一個人。佢自己嘅著作有啲咩最重要嘅著作？啲著作點樣重要法？就要透過呢啲所謂咁嘅小學做一個最基本嘅訓練，明唔明啊？所以讀佛學一樣嘅，但係好多時候讀佛學嘅人咧就疏忽咗一樣，但老一輩知嘅，因為佢哋本身讀書就受曬呢一套訓練嘅，但嚟到我哋呢一代咧，我哋都唔知道嗰套嘢係咩嘢。明唔明啊？就冇人提呢樣嘢嘅啦，已經比較少人注意呢樣，淨係注意就係、呢本書咪讀咗又係讀哲學嘅人添，係讀哲學嘅人啦，唔係同嗰一套讀訓古啊嗰啲人咁考究嘅。老一輩我哋唔講，因為佢哋本身喺成長嘅過程已經係咁樣訓練，所以好講究版本讀書啊。但係嚟到我哋一代咧，又讀哲學嘅人咧，又冇呢套訓練咧，拿一本書就讀㗎啦嘛。邊你嗰本書係咩版啫？唔理嘅喎，係咪？甚至乎讀佛學嘅人咧，就更多情況就係連咩咧？嗰、那個版本又唔理，嗰、那個歷史嘅情況又唔理，好多嘢都唔理。總之就係拎住嗰句説話嘅觀念嚟到諗諗諗諗，點樣解？點樣解？點樣解？揸住嗰句觀念就嚟解啦，或者嗰句裏面經文嘅意思就嚟解啦，咁樣。但你發覺我自己講嘅方法就會好唔同。你發覺我好強調咩咧？你一句説話有個淵源，你講一個字眼，呢個含義唔係喺嗰一聲走出嚟。佢係喺個過去裏面嘅典籍著作裏面，佢一路咁樣累積，然之後發展，去到某一個成熟嘅階段嘅時候，就有一本咁樣嘅成熟嘅著作。而啲著作就必 對於經典上的解釋呢，你就叫無根無據，明白嗎？你就可能是自己一廂情願，我喜歡這樣解啊，是不是？所以在這地方裡面，我以前讀書的時候都有一些不是讀佛的人，他經常提出一個問題來問我，他說你讀佛的人又不注意版本，又不注意歷史，這些觀念是怎麼來的，又沒有交代，為什麼這樣都可以呢？有這麼多問題，為什麼你們不理的呢？這樣他這樣問我們，這個又是事實，就是從一個門外看，用另一個角度看進去的人去看的時候，發覺這些是學術上這麼基本的東西，為什麼你們好像都不處理的，你們不處理的，或者一本著作、一本書是什麼時代的書，為什麼你們不講的，不重視的，這些是一個問題，尤其是去研究佛學的人，這個是一個對於他來說應該要放在心裡面的問題。當他用這本書，他講這句說話，他用這個這樣的方法解釋的同時，他背後是需要有一個相關的時代性去支持他自己。我這樣解法，因為我知道這本書是屬於哪個時期，哪一個發展到某一個階段的一本這麼上下的著作，去到那個階段他的思想是這樣，所以我用這種方式去解釋，應該有一個這樣的背後做一個依據才值得。還有在經典上的版本，日本人呢出本大正藏其實最好是什麼呢？就是個版本而已，整本大正藏很多問題的，但是為什麼這麼流行呢？這標準是錯了的，全部都但是為什麼還是不可以取替它呢？只是個版本實在太好了，你找不到給它一個更好的版本，明白嗎？它校對 太多不同的資料去綜合而校對出來的一個新的版本，你沒有更多的基本的材料可以超越它，明白嗎？所以說你就取替不了，因為它所能夠保留的原本是很古老，那個原來的版本是教母經，是不是？所以這些當你能夠有什麼見識、有什麼常識的時候，你才會知道為什麼會那本書那麼重要，或者那個版本那麼重要，然後才可以談得上腳那本書。我以前沒有人說這樣的東西，說你讀一本書背後講那麼多東西才想讀那本書，我們不明白那本書哪裡印得壓縮冊本什麼袋裝本好啊好啊這樣方便袋啊那些人走啊，都不理那本書印成怎樣，不理個教訓會怎樣，不理個版本怎樣，都不理那本書又殘又舊，哇又蝕了一個粒，不僅不好劈過一個啦，但可能你劈了它的話，這個最好的版本就沒有了，明白嗎？這個問題就在這裡。我們現在尤其現代印刷越來 越發達，現在還有一個新的憂慮重大，就是電子書，這是另一個可能會出現佛教裡面的典籍很大的錯誤、很大的漏洞、很大的偏差的另一個契機。電子書當電子書越來越發達的話，那就是佛教另一個問題的出現。你想想在電子書上面有多少問題，你的電腦那個怎樣都系統不同，看出來都不同，是吧？有些字母就夾硬做到古靈精怪，個個做法都不同，所以這個電子書越是流行 書卷係普及，咁原來啲印刷嘅書，假如去得50年或者100年後咧，啲人覺得哇，成大都大鏈狀咁鬼快，咁一隻光碟啫。咁當有咁嘅一日嘅話，其實係佛教裏面典籍咧另一個浩劫嘅時候，明唔明？呢個睇得到嘅呢啲，明唔明？所以知你用咩方法將呢啲好嘅版本去保留住？知我哋係覺得好方便嗰啲，你打入電腦之後，你可以 search 係咪？啊，你打幾隻字揾到曬啲嘢，好方便。但係另一啲問題，我哋唔顧及嘅話，咁呢啲咁珍貴嘅原來嘅一啲咁文具，可能又變成咗喺未來嘅人裏面無法解讀嘅原因。我哋而家見到隨手攞一本電子書嚟睇嘅話，佢錯誤都好嚴重。就算佢話佢已經好負責任教咗3次，但係個錯誤嘅程度係比任何一本好版本嘅書佢錯漏啊，係多100倍以上。即係你咁咧，又可以睇到咧版本嘅重要性。你用呢度咧，你就可以諗到個原因。點解嗰啲人要咁注重版本，唔係食古不化嘅？啊，我哋會睇到個問題邊個？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要注意嘅嘢啦。啊，咁另外仲會見到，例如一啲日本人所做嘅涉論嘅解題啦。因為日本人咧翻譯咗一本叫《國譯一切經》，有冇聽過一本書啊？《國譯一切經》。
但係佢個問題喺邊度咧？佢個問題就係、是。
譯嘅人唔係嗰本書嘅研究者，甚至乎嗰個人都唔一定係一個佛學嘅研究者，可能只係一個啱啱入門或者係古文成就比較好嘅一個學者，諗住啊呢啲嘢我都係研究中國哲學啊，或者中國嘅啲古籍，唔通讀你念咩咁樣，係咪啊？然之後啊，就請嗰啲人去做翻譯，知你可以會諗到個問題會喺邊？知唔需要睇本書嘅根本，你就知道佢用咁嘅情況之下，咁樣請唔同嘅人去翻譯，你見嗰個問題會喺邊？啊，呢個係一個局限嘅，係咪啊？所以佛經越係現代白話化，又係另一個災機。真喎！假如佢話：哎，我白話翻譯得好流行啊，咁你仲死得快？知唔知？嗰個原點，如果假如佢保存得唔好咧，啲人淨係睇白話啫嘛，佢原點都唔睇噶咯，白話咪代表咗個原點咯，係嘛？佢亦都好咧，佢亦都好，咁你就攞到佢七八成嘅意思咯。亦都唔好，可能剩翻三四成，咁你當為佛教講噶啦，係嘛？啲所以你會睇到，呢、這個世界真係兩難，白話可以推廣得好啲，係嘛？但係亦都同時可以對佛教真正嘅原意係點啊？係扭曲嘅基礎。所以有時。咁嘅白話係咪唔好？就話：哎，你唔用白話，你真係你食苦不快啫又。啊，你用白話係啊，係好啊。咁但係個問題，啲人就淨係睇白話嘅啫嘛。即係等於而家咩白話老子啊、白話孔子啊、白話莊子，仲會睇原來嗰啲莊子，係嘛？你睇白話老子、白話莊，哦，係哦，莊子咁講，係真係莊子咁講。你睇翻古籍呢句説話可以有十種解法嘅喎，但係你嘅白話翻譯只得一種，明唔明？咁你只能夠係嗰種解法以後，明唔明？呢度裏面係反映到好多係一個學術嘅問題咯，一個經典或者典籍流傳上面唔同時代所發生緊嘅問題。係好活生生喺我哋呢個時代裏面發生緊嘅問題，而啲問題喺五十年後咧，你一定見曬啦。啲問題好顯著咁走曬出嚟，明唔明？所以點樣去將而家嘅經典能夠過渡嘅辦法咧？嗱，我哋依一代嘅人咧，仲會識少少古文，啊，識啲古文，啊，勉強睇得掂下古文。啊！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後生仔咧，話俾我哋相比之下咧，就爭咁一橛。我哋同老一輩咧又爭咁一橛，咁你諗下都諗到啦。到佢哋嘅時候，根本都唔知咩叫古文，啊，完全解唔掂啲古文，絕大部分古文都解唔掂。咁啲古文逼住爸爸問。跟住白話文話咯，而家譯落啲白話經咧，就將會係將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後嘅人，佢流行嘅讀本啊，將會。明唔明啊？但係如果我哋而家用一個新式嘅方法處理白話咧，可能又會有一個好啲嘅做法，即係我哋唔好將個原本唔要，用白話同原本對照啊。喺白話之餘，再加注釋去説明啊，即要多啲咁樣嘅性質，而唔好淨係純粹咁白話你就算數。咁嘅話咧，好多問題係要白話本加注釋加説明，等等要同一個版本、同一本書分得開佢，咁佢攬起上嚟啊，咁都可以順手一揭下望下啊嘛。解唔掂呢句白話都解唔掂，望下個註解，哦咁解咁樣，明唔明啊？呢都仲有一個大量嘅資料去補充，而 呢一個字眼喺呢個名詞，原來係咁樣譯法，所以將佢譯成咁樣喺白話裏面講咗咁嘅説話咁樣，係咪啊？即係多啲演繹説明喺背後咧係好重要的。即係所以我哋而家要將啲典籍去白話化嘅過程咧，就唔可以咁簡單，淨得個譯咗個白話文就算數。啊、一定有注解，啊，仲要注解要學術嘅注解，而唔係等閒嘅注解，係比較學術，經過考究。對於呢一句呢、這個字眼，佢可能有三種或者兩種嘅解法，而嗰種解法喺邊啲書裏面講，都引翻出嚟，附入埋去裏面。咁嘅話咧，嗰、那個問題先至會可以減低到一啲，如果唔係嘅話咧，將來嗰個情況係我哋睇唔到啦。嚇！唔知翻轉頭會唔會再讀翻啊？唔知啊。啊，再嚟講又係睇翻嗰本書咁樣，可能唔知啦咁樣。但係如果唔係話未來嘅人咧，佢嗰個問題就會幾大。啊！即係我呢啲係我哋見到問題之後咧，其實我哋應該點樣補救咧？你都係宏大個咁做，係咪啊？即係諗個方法，只係補救將來嘅問題，你咪宏大咯，係嘛？你印書嘅時候，啊，你醒目啲去印，要求多啲去印，係嘛？咁你咪會係一個宏大嘅人咯。你印佛經嘅時候，譬如好多時而家啲人都話捐啲錢去印佛經噶嘛，你印嘅時候要講求版本，明啊？你印的時候要講求要白話的印經都好，你要用一個這樣的形式去印，你要求我給錢用這樣的方式去印，是不是？那你才能夠真正將經典它能夠有效地連續到將來。如果不是話你就拋給他這樣怎樣都好啦，時間啦，用多少錢就印了經啊，那經就可以了，這樣怎知這樣的心態呢是之外，要現化佛家道，係應該要有眼光，要有一個識見，要將我哋寶貴嘅資料係能夠有效咁樣將佢流傳到喺未來嘅人嘅手上，俾佢點樣睇點樣讀，呢個好緊要嘅都，呢個另類嘅文化要考慮嘅。好啦，除了呢本咁嘅解題咧，仲有一本叫做《涉大成論研究》，呢個《預井八十》。《預井八十》係近代日本裏面咧一個研究唯識、好權威嘅學者。咁而佢本身研究呢本《涉論》嘅時候咧，佢站喺邊度咧？佢係站喺真諦嘅立場。去研究呢本著作，即係話喺佢嘅研究裏面咧，佢係認為玄奘法師唔夠忠實，玄奘法師嘅翻譯唔能夠同原來涉論嗰個古學嘅精神咁契合，即係站咗一個咁嘅角度咧，去研究翻譯裏面。呢、这個涉大成論，佢寫咗呢個涉論研究有兩冊嘅，啊有兩冊嘅。後面嗰冊咧就係、是、一本咩嚟嘅咧？就係、是、真諦嗰本涉論嘅一本佢嘅編整理口呢一個版本上嘅一個整理嘅一本咁樣嚟嘅。咁呢個亦都喺啊歷史上面咧真諦嘅著作。由於玄奘法師法相中的流行咧，係備受忽視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學術嘅研究立場嚟講，能夠有效整理好真諦嘅著作咧，係對於了解整個中國佛教咧，係有好正面同埋重要嘅價值喺裏面，因為喺我哋嗰、那個啊流傳嘅過程咧。喺玄奘法師以後呢千幾年咧，係側重咗玄 藏法師嘅啲版本經典上面去演繹或者説明，至於真諦嘅著作仲只係喺一個版本上係咁流傳而已，基本上冇乜人去探討或者研究。所以變咗咧，呢、這個《圓掌法壽》呢本著作有佢揾到一個學術研究嘅一個好重要嘅價值同埋一個角度觀點去睇，得唔得？咁但係當佢太過著重嘅時候，或者係甚至佢喺著重過程裏面有啲輕視或忽視原狀嗰個價值嘅話，咁呢個係另一種問題嘅出現，又會變成得唔得？咁所以有時咧，呢個世界裏面嘅嘢，你係睇啱咗，但係太過執著喺嗰邊嘅時候，係另一種嘅風貴。呢、這個世界上就係咁樣，你企喺度咁睇嘢嘅時候，睇一種風貴；同你企喺度睇嘢嘅時候，係另一種風貴，得唔得？呢、這個就叫緣起啦，真嘅喎，你係就住一個咁嘅關係之下睇嘢啊嘛，所以佛教嘅思想偉大，點解佢能夠提醒我哋，我哋不斷喺一種咁嘅局限上睇嘢。當你以為你發現到一啲真嘅嘢時候，或者更真實嘅嘢時候，同時你都有種局限，得唔得？好啦，咁呢本著作係日文寫嘅。咁另外一本咧就係、是、上田義文所做嘅《涉大成論》嘅講讀。上田義文咧，亦都係近代日本一個唯識學比較有權威嘅人物。佢嗰個著作咧係著重個義理嘅剖析為主，義理上。演繹剖析，所以變咗上田義文嗰個對於涉論嘅講解裏面咧，係反映咗佢本身對梵文、對藏文所了解嘅涉論嘅意思，或者係經過日本人嘅一個幾十年嘅研究積累之下所理解嘅所謂唯識嘅一個原因。應該係點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上田義文用佢嘅理解，或者用翻認為佢哋喺研究之中所講嘅世親嘅唯識古學嘅立場，去演繹翻呢個涉論嘅一個精神，得唔得？呢個一個課題嚟嘅，調翻轉，你點樣能夠復原？涉論嘅精神咧？